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提前过父亲节哈，父亲节正日是周五嘛哈，但因为下个主日就又超过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八月三号我们先来庆祝父亲节，也再一次祝每一位父亲能够快乐，能够在今天特别得着从神来的力量。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复兴的连续跟能力啊。首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做爸爸不容易啊，这个说实话相对的哈，三五十年前还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哈，因为整体社会的氛围啦啊，那个时候相对的有一种社会共识嘛啊，就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那当然那个环境有那个环境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时代不断的改变啊，那所以现在的父亲呢，你几乎是被期待要这个十项全能的哈，对，这个要能赚钱，对，然后要能陪小孩，小孩要能跟你谈心，你还能够教小孩功课啊，你还要能够做家事啊，你要能够疼老婆啊，然后你有心情呢也不能随便乱说，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要维持家里面的稳定，现在这个时代当爸爸真的不太容易哈。那今天呢我们也跟上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他们跟我们一起信息的直播哈，所以上海那边过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二周，就是国际的父亲节，那其实就是我们台湾那边比较独特的，我们取谐音哈，过爸爸节哈，八月八号好。那但是今天我们先来思想这个做爸爸跟就为父跟为父的心。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那我们可能在客观上，可能你是一个父亲，也可能在客观上就是还没有生生的儿女，就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不论我们客观上是不是一个父亲，为父的心却是神期待每一个愿意侍奉他的儿女所有的一个心啊，而为父的心它是能够不断增长的心。我们从保罗的侍奉就可以理解到，这个属灵生命的侍奉其实是被呼召能够成为有一个为父的心肠的侍奉。那什么是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可以说是在所有侍奉当中，这个不论是心态也好，角色也好，它是最崇高的一种心态。为什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为父的心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认定，是一种不放弃的责任，是生命的承担。为父的心是全面的教导、保护、供应。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一个基础，就是有从神而来那无穷的爱的能力。所以为父的心它绝对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呼召，却是生命当中最有价值跟最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其实这是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最好的角色跟机会啊。我想在座有当过爸妈的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当你有小孩之后，你变得成熟了还是变得幼稚了？成熟，对不对？有儿女让一个人要快速的成熟。为什么会快速的成熟？因为从小孩一出生，对不对？小孩哭，你 小孩哭了，你想睡觉，你能不能不理他？你不能不理他，对。小孩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选择，你不要管他的一个存在，对吧？怎么样你都得管他，那你就要很多的忍耐，你就要激发你很多的智慧，激发你很多的创意，激发你生出你在过去你所没有的能力，对吧？啊，像我到现在这个高一以前的数学都还记得，为什么？因为我要教我小孩。高二以后那真的是没办法，甚至于呢，为了教我小孩数学，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就要把他们的课本跟那个参考书拿过来，我半夜自己在那边研究，然后研究了之后第二天要告诉他这一题怎么解啊。那但这个过程其实也让我去捡回来一些能力嘛，对不对？好，所以做父亲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我们有机会学习作为一个父母，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是有机会你要去牧养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就知道虽然有辛苦，却是一个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成熟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好，其实我们在教会做牧师嘛，免不了就是弟兄姐妹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那免不了弟兄姐妹虽然很愿意体谅我们，但是当自己那个比较 有比较紧急的事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考虑到那个时候是几点了，对吧？或者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所以我们确实常常就是像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甚至有时差的时候，他打来的时候他都可能忘记去换算一下那个时差啊，那这些事情都会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半夜十二点一点还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很多时候早上五六点六七点就被电话叫起来啊。那所以我们作为牧者，其实这些事情很多，那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就是牧师嘛。但这些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渐渐的生出我们原来没有的智慧、爱心、忍耐。好，所以 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刚刚开始当牧师的前五年，那真的是感谢神，有蛮多弟兄姐妹就是感受到我生命的成长。那这是怎么来的？就被逼出来的嘛。你面对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成长怎么办呢？就赶快成长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为父的心其实是神给每个属神儿女一个侍奉的呼召，期待大家所拥有的心，而有为父为母的心是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快速而美好，而且有为父为母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走在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欢庆父亲节。主，你纪念每一个做父亲的辛劳，主，每一个做父亲的更需要有从来的力量。主，孩子奉你的名来祷告，主圣灵在这个时刻就加添力量在我们每一个父亲的身上，让我们是靠着你，按着你的智慧跟力量，按着真理来养育教导我们的儿女。主，孩子也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仰望你，主，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生命不断更新的景况，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 那我们能够去帮助去陪伴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也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顺便插播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是退休会，顺便主日在外面聚会嘛。那我们退休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教会终于要分工了，所以原则上我们会分不同的部门，包括牧养部、 福音宣教部、媒体部门、教育部门，还有一个什么敬拜祷告部。那这五个部门就是会邀请弟兄姐妹进入到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承担责任啊。那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家人，所以我们就是一起要让教会更好。我们在家人的关系里面，我们也能够把队伍整整好啊。那当然会提出一些我们可以改变调整更好的这个事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牧师讲道不能太长，所以我今天我承诺11:30我就要结束今天的信息。好，请25分的时候那个就 cue 我一下。好，哎呀，我已经只剩下37分钟了，有点后悔。OK， 好，那我们要做父亲哈，首先我们就需要得着 父亲的帮助，需要得着天父的帮助。好，在这个时代，靠自己做爸爸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尤其是我刚刚讲，这个时代对父亲有无穷的想象跟要求。好，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回应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到时候我们就要成立很多那个弟兄自救协会啊。好，所以我们需要天父的看顾。那我们需要先知道，就像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充满连续的。我们要常常到我们的父那里。我们思想父神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认知，当然我们的父是公义的神，但是他的公义是以爱的形式来去显明。他要我们活得准确，这件事情是不会打折扣的。但他带领我们的方式不是用一个审判官的角色，不是说好，你这件事情做错了，所以你就要受什么刑罚，你这件事情做错了，你就要被罚多久多久，而是用一个父亲有连续，而连续也不是没有规矩。就像我们做父亲，当儿女有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表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而连续与不连续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连续是当他改变的时候，刑罚还需不需要继续，就不需要继续了。而不连续就是不论他愿不愿意改变，我们说好，比方说有人犯罪了嘛，对不对？那被判了3个月的刑，那讲好关3个月就3个月，也许他在第3天他真的就悔改了，但他会是不是要继续？还是要继续，这个叫做律法。那父亲的连续就是有规矩，但是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改变。因此当我们改变之后，我们就能够常常经历到上帝很快的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造成的困境当中救拔出来。我特别讲哦，我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人生当中许多的事情，除了神客观环境给我们的挑战之外，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困境。好，那这个今天不是主题啦，但是我们先点到一下。好，那我们以神是连续的神来亲近，我们会更快的进到神的同在跟应许当中。认识神是连续我的神，也会让我们更容易得着从神来的医治、安慰跟力量。因此我们到神面前来完全不需要惧怕，除非你一点都不想改变，或除非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那如果我们是知道那我有需要调整的事，那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到神面前来，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改变调整。好，那我们要知道天父是连续我们的神，那我们要先也做父亲的也要知道天父是我们的供应者。马太福音6:31-34，我们很熟，但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请。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好，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奇妙的信息哈，比方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因为明天就没有忧虑了，而是什么？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明天会有事让你去想，你今天想什么时候的事？今天的事，明天想明天的事，你不要把后天的事拿来今天想，你把后天的事拿来今天想，你今天的事就处理不好，你今天的事就处理不好。那我们每一天要去思考，会有挑战，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上帝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啊，好，那领受这样的应许是要有信心的哈。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钱的多寡与缺乏与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钱多钱少，跟有没有缺乏，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有啦，但有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没有。其实，在属神的儿女身上，应该要与世人有不同的理解。好比初代教会那个彼得，对不对？他说金和银他都很多吗？他都没有，但他把他所有的给那个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对不对？好，那但是你觉得彼得缺乏吗？你觉得彼得缺乏？他不缺啊，但他说金和银他都没有，但他又不缺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想一下啊？那相对来说，我们现今世代大多数的人拥有的都比以前的人更多啊。如果我跟大家讲，这个大家现在过的日子的生活品质呢，说真的哈，除了少一些排场跟旁边的人在那边扇风帮你扇风以外，大家过得都比以前的皇帝舒服啊。对啊，以前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南，就是北方的那个嘛，北方的行宫嘛，对不对？然后热的时候，旁边就要有人在那边帮他扇风啊。他们那个时候要找到一个冰块哈，哇，那个是宝贝，对吧？有没有看过古装剧？对不对？哎，皇上，这个什么地方供奉了这个冰镇的什么什么？哇，他们能够喝一碗冰镇的东西，在夏天，那简直了。现在大家要喝凉的，很难吗？很难吗？不难嘛，对不对？我们拥有的其实比以前多很多，但是我们却常常更容易感到缺乏，对吧？所以天父给我们的应许，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国是什么？清洁、公义以及生命中永恒的事，并且告诉我们每天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我们可以有规划，但专注在现在，明天交托在神的手中。而有限的资源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有限的资源你才能够激发出许多的智慧跟潜能啊。比方说这个，不论你们家里谁买菜，买菜前无限跟有限哪一个比较有趣啊？你无限的时候，你会买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心里也不会认真的去想，我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资源里面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得到最好的营养跟照顾，对吧？你有限的时候，你才会去找那个又好又便宜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好，那有限的资源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益处的。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上常常以有限的资源来对待自己，那么我们会生出很多的智慧，和你会 多出很多你能够去给予跟帮助人的事物。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当作拿来自己用的，首先很财务自由之后的人不会因为财务自由，不会单纯因为财务自由而快乐。他除非有新另外的追求嘛，对不对？好比说黄仁勋，对不对？他说他二十几年前就财务自由了，所以他开始追求他的梦想。他如果没有事干的话，那其实会忧郁症，你们知道吗？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上帝要我们一天当中能够做的事情就好好做，做不来的事情就交托给神，忙完了就好好休息，让圣灵随时提醒我们，并且好好的去享受，不论多或少，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所以在传道书告诉我们，神给人的恩典跟祝福，就是能够好好的享受劳碌所得，能够跟你所爱的，那边讲是所爱的妻嘛，那就是你所爱的人一起开心的吃喝，这是神给人的份，这是神给人在世上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好，那首先我们做父亲，我们常常要成为一个供应者，但我们要知道天父是我们的供应者。第二个，我们做父亲，我们也会期许自己成为家庭的保护者，但在之前我们要知道天父是我们的保护者。诗篇十二篇十一节，请我们大声来读，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为什么强调造天地？这提醒我们，我们仰望的那一位有无穷的能力跟权柄。我们倚靠别的，其实都是舍弃掉最好的。我们倚靠别的，都只会使我们的愁苦加增。倚靠别的，都是去凿那个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是不应该有聪明，我们要有智慧，但却要知道不是倚靠这个，而是这个其实中国很多的古话是很有智慧，比如谋事在人，但成事在谁？成事在天。你要谋都可以谋啊，好，但你谋完之后晚上睡不着，你还不如不谋。对啊，你谋了之后就眼睛盯着，然后看他那个变化，然后一直要去控制他。你如果想要控制任何人事物，你就被控制，你就被辖制了。你尽你所能的做完之后，比方说教养儿女，我们真的能够按照神的真理教他，真的能够鼓励盯他，盯完之后他是什么样，我们如果要去控制他，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张力就会非常的大。你跟你孩子关系不好，你也教不好他，对吧？你如果跟你的孩子关系好，你能够影响你孩子的年限就会无限期的增长。对，像这个感谢神啊，我们家是我们跟老牧师师母的关系是渐渐还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无限期的增长，他们真正做我们父亲母亲的年岁就无限期的增长。因为我们会不会看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图会让一些爸妈感觉很紧张，就是父母的期限只有十年，有没有看过这个？有吗？意思就是十岁之后小孩就不归你管了。但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不必然。如果神是我们一生永恒的父， 那我们是学习他嘛，我们是如同天父的样式在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期待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就是无限的延长。那我们也常常提醒一个观念，到了永恒里面去之后，那就是那个关系彼此认不认啦，对不对？你在地上他是你是他的爸爸，到了天上他认不认，那是另外一件事嘛。对啊，真的啊。但如果你是真的是有这样美好的关系，认这个关系就会到永恒里面去。关系的核心在于认定，认定啊。好，那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儿女，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保护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二个，第三个，天父是我们的教导者。诗篇三十二篇八节，请起来读，请。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好，被上帝教导舒不舒服？啊，但之后却有什么美好的果子，就是义，会有义果。义果是能够存到永恒的。你知道天父教导我们他是很认真的，因为他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I'm watching you。 你知道我这件事情体会的蛮深的，我从小就没有那个干坏事的命。干坏事呢，小的时候老师母是说我干坏事，那个就写在脸上，就是我干的坏事。然后再不然呢，大一点之后就是一定会比较扛。上帝总归有各样神奇的方式让我比较扛啊。那个比较扛就是被发现的意思啊，因为上海那边不知道比较扛是什么意思，就是会破哈。好，那因为我这个有比较早觉悟这件事，所以后来就算了。什么叫算呢？就少干点坏事，因为风险很高。别人也许会成功，在别人身上会成功，在我身上不会成功。那有的人会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对不对？你都卡衰啊。但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所以我比较早就知道那个上帝目光如电。好，我还是那个认命一点。好，那再来，天父是我们的安慰跟医治者。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一节其实也有很多信息啦。好，神是会安慰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医治者。但是另外一面，神常常要透过耶路撒冷使我们得安慰。耶路撒冷是什么？是神的城，对吧？那神的城对我们来说在哪里？在教会。我们是活石，对不对？一块一块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圣灵的居所，我们连接起来是神的家，是神的城，是神的殿。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神住在我们联合起来那属神的殿中。属神的殿，它的特性，或者说属神的国的意思，我再讲清楚一点。属神的国的意思是这个地方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能够称为神的国。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却不遵行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旨意，那我们聚集在一起其实就没有神的国的实质， 就没有神的国实质。好，那后面会讲那个诫命最大的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我们后面再讲。那再来第五个，我们要晓得天父赦免我们的过犯跟罪孽。以赛亚书44:22，请我们一起读。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孽，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描绘的关于赦免。神对我们的赦免是什么？是如后云消散，如薄云灭没。后云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如后云如大石，使我们的人生处在阴暗当中。我们如同一个负债的人，没有办法重启人生。但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不论你认为你的人生因为这个罪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产生了多少的遗憾，在神面前已经蒙赦免。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知道他不看这些，神也不会因为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想法。神只要一件事，叫做我们要归向他，我们要归向他。当我们归向神，我们能够经历那本来压在我们心里面的大石，本来如后云笼罩我们的人生的后云消散。那薄云灭没这样的赦罪之恩，它是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生命人生能够豁然开朗，并且我们的心会被医治，心里的力量能够被复原，我们能够有更新并且确实的盼望。好，这个我们对于永恒一定要有很明确的认识，并且要有这样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确据。其实没有永恒对于人来说是一件怎么说，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永恒，那我们今生如何的意义在哪里？今生如何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没有永恒，对吧？那如果没有永恒，耶稣来拯救，如果拯救只是我们今生的事物，帮助的只是我们今生的事物，那意义在哪里？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永恒，我们逝去的岁月就像是梦一场嘛，对吧？10年前的今天，有谁记得你在干嘛？不记得。现在因为有脸书跳出来，所以可能还会提醒你。但如果脸书没有跳出来，你不会记得你10年前的今天在干嘛的。最近也还是因为脸书跳出来，我才知道原来上个礼拜2023年，我跟中正善美他们在济州岛，你们记得吗？也不太记得，就上个礼拜也是因为脸书跳出来，对不对？不然我也不记得原来有这个有这么个事情发生过所以如果没有永恒，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是什么？但因为有永恒，而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我们就有了一切的意义。那么上帝把追求意义这件事情放在人的里面，是因为人有永生。好，你基本上不会看到任何动物在追求它的意义嘛，对不对？我作为一只猫， 天天在思考，我作为猫的意义是什么？我这猫生我要成就些什么？对不对？好 ，OK， 那好，不能再往下讲了，我已经只剩下十二分钟了。好，回过头来，那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好，那再来我们要。做父亲，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秘诀，就叫为父的力量，叫做安息。其实要到神面前得安息，是神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极其美好的恩典，甚至于可以说安息是一个特权。安息不仅仅是想得开，安息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是因信靠神而有所确信的仰赖。神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智慧的本体，是环境的掌权者。更要紧的是，神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安息这个秘诀。那我们要有休息的智慧跟能力。你说休息也要智慧哦？来，在座的，如果认真讲起来，大家不是很知道怎么休息啊。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连休息都休息不好啊，对不对？时间耗掉了，却身心疲乏，有没有痛？对不对？来，你回忆一下，你什么时候你的休息真的休息了？你上一次有这个记忆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安排一个旅行回来之后生病，对不对？然后心里觉得也更累，因为硬跑出去回来，天天要加班，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啦，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休息要不要智慧？休息要智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休息？其实不是世人所说的。首先，第一个，我们休息要知道，要到耶稣那里，我们要寻求主，要领受主真实的话语。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读经祷告与神亲近，内里的安息会以你不知道的方式临到你，并且内里的安息你会知道这不是从你而来的，这就是神的圣灵的能力。所以安息是圣灵同在的一个记号。好，那第二个，要安息要知道神掌权，神掌权却不必然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掌权。神掌权是让环境为谁效力？环境是为谁效力？环境是为神效力，但是可以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继续不断的成长更新。因此我们做所该做的，却是在信靠神的根基上面来尽力。好，我们不是在焦虑里面尽力，而是在信靠神的安息里面尽力。那我们常常讲该干嘛干嘛。好，那我们知道，我一定会学到神所要我学的，我也一定会看见在这一切之后神所为我预备的美好的旨意。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安息。好，那再来就是要知道顺服神。以赛亚书30:15那边我们也很熟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这是南国受到亚述威胁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告诉南国，那个时候是西西家王，要倚靠神，不要倚靠埃及法老王的力量，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这些行动不但毫无益处，还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规劝他们要倚靠神，神会帮助他们。但是西西家王有没有听从？没有听从，还是用自己的力量奔走，那结果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大举攻打犹大，那埃及并没有出手解救犹大，而耶路撒冷差一点陷落。 结果还是在绝境中，西西家王悔改，于是神奇妙的拯救了犹大。啊，那么作为父亲，我们要得着这个秘诀，其实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都是哈，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到神面前屈膝。我们越认识到自己不能，才会越倚靠顺服神，才会越真的经历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才能够经历神奇妙的带领，才能够看见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境况。那么最后我们要讲父与子就心相互的转向。好，那今天应该只讲完爸爸就好了，小孩的我们另外再讲。 好，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慕道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关乎末世的预言。那么圣经学者一般认为，大而可畏的日子指的是末日审判的来临。那么在此之前，神要差遣他大能的使者来工作。那你会发现末日使者的工作，他的重点却是在什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然最直接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人指着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被呼唤要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这也扩及到，就是在幕后的世代，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世界的趋势是让父亲跟儿女之间越来越撕裂。而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却是重视父子之间的关系，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要忽略父亲的角色，我们也不要忽略给父亲这个角色足够的重视跟尊重。我们在基督徒当中要先恢复对父亲这个职分的重视，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父亲。我们也讲过不止一次啦，就是上帝创造人跟关系有他的初始设定。就爸爸对小孩讲的话的影响力，是妈妈对小孩讲的话的影响力的50倍哦。好，所以夫妻真的是要分工。好，那很多的客观数据都显示，婚姻关系最美好的、最稳定的一种结构，离婚率最低的一种结构，其实是传统的结构。有没有很惊讶？其实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这是最近的数据哦，这是离婚率最低的哦，大家惊讶吗？好，但我们需要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用让数据来说话，但大家要面对这个数据。好，好，那以利亚怎么样顺服主？愿意让神使用他，怎么样倚靠主成为神大能的见证？每一个做父亲的，或是每一个愿意承担牧养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求神给我这样的心智能力，使我能够全然的信靠，并且靠主有能力。那圣经给父亲的教导，第一个，我们要成为爱神的榜样。申命记六章五节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清。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箴言二十章七节，我们一起读。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是有福的。好，给每一个父亲最真实而且有永恒果效的育儿法则，好好爱神，好好爱神，好好爱神，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你要用你全部的内在，我讲义里面有跟大家讲，马可福音那边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对不对？尽心是用全部的心思意志情感去爱神，这强调人真内心的真诚跟投入。尽兴是用生命灵魂去爱神，强调发挥个人的本质和特性，这个在英文版本叫 nature， 就你的天性。敬意是用全部的理解思想心智意念去爱神，强调运用思考跟智慧。尽力是用尽你的力量能力去爱神，强调运用体力跟你的能力。那其实就是说 你整个人所有的部分，对，要怎么样？要爱神，要爱神。做父亲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成为儿女爱神、爱人、追求真理以及愿意改变的榜样。而神是爱的源头，我们竭力的爱神，会领受从神来丰盛的爱。我们领受从神来丰盛的爱，我们才有能力给出去丰盛的爱。你没有得，怎么给得出去呢？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爱，然后我们能够给出去这个爱。我们能够有真理，能够有从神来的圣灵的能力，才给得出来儿女高品质的爱。而箴言二十章七节告诉我们，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是有福的。所以真正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努力让我们更遵行真理，更爱神，努力让自己行为纯正，神的话不会落空的，这保证你这样做使你的儿女能够得福，能够得福。那再来，做父亲就是不要挑剔，很多鼓励。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挑剔，要多鼓励，但是要按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在儿女能按照神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之前，我们自己要先照神的教训和警戒。那另外一面，做爸爸的可能就对我来说，我还在练习，练习正面的表述，正面的表达，就是少花点力气在生气，多花点力气跟儿女讨论改进跟解决的方案。做父亲的要期许跟孩子要有有效的对话，这个我们日后可以开专场跟大家分享，跟儿女进行有效的对话，这个我练习很多。好，那再来，但还是要知道我们有管教的责任。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管教就是要管要教。爸爸不能把管教的责任推给妈妈，我们都蒙受神的管教，也理解神的管教。如果我们理解神的管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儿子生命里面生出神的义，我们要尽力避免随己意管教，而是要竭力学习主的真理，并且殷勤教训儿女。这里的教训不是因为犯错的惩罚，而是殷勤的教导神的话。所以生命记六章七节那边告诉我们，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谈论神的律例跟 典章。父亲最重要跟最好的职责就是带领儿女归向神。好，那感谢神，我只超过了两分钟，我做到了，谢谢大家。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些时间，我们可以就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做一点分组的讨论。好，那我自己先分享一下哈，因为好像听完了，觉得我自己当然是父亲嘛。那今天牧师在开宗明义讲说做父亲不容易，也听完觉得说，好像真的很不容易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啊，我们过去的说法就是你要有能力不足的话，你还要有意愿嘛，然后还要有别人要给你资源，相关的资源。我相信神那边有足够资源，好，那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有意愿，然后我们渐渐就会有能力了。好，那我们这时候可以请那个小组长。